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在这里问候你，今天过得好吗？无论你正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深愿上帝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天天充满你。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位以色列立国以来最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喜乐呢，可以促进健康，还可以消减疲劳，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在心灵方面会使一个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有价值，很有盼望。而喜乐的人呢，也特别的吸引人，身旁的朋友会喜欢和他相处，被他吸引，被他的生命影响。所以喜乐跟我们的生活、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心灵各方面都息息相关。可是我们今天活在天灾人祸特别多的时代，我们怎么活出这样喜乐的人生呢？怎么样在各样的挑战、失恋、苦难当中，越发的体会喜乐、平安的美好和珍贵呢？今天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范星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笑容跟散发出来的那份开朗，那股对生命的热情，非常的吸引我。我心想呢，这个女孩子一定来自十分健全的家庭背景，有美满的婚姻。然而，事实却不是我所以为的那样。范星云经历过一般人难以体会的试炼，造就她如今成为了一个对人生充满了信心、盼望、喜乐的人。到底从前的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她又是如何跨越一次又一次的熬炼，经历到生命的蜕变呢？今天的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范星云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范星云，我们来欢迎他。星云姐，欢迎你。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星云，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
星云姐的声音超甜美的，
谢谢。
而且我觉得你的本人呢，就跟你的声音一样的甜美，
非常谢谢。
笑容很灿烂这样子，然后感觉起来非常的开朗，很幸福。
谢谢
星云姐，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好不好，还有你的家庭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更多认识你。
我是现在是在家里是这样一个家庭主妇。我以前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我是一个国小的代课老师，但是在结婚之后，我想就是在家里了。那平常的生活还蛮简单的，我就是周日的时候就是去教会这样子，平日的时候呢，就是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我先生呢基本上非常的忙碌，所以晚上回到家的时间，我们就是晚上我们有时候可以一起读经啦，然后一起祷告这样子。假日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去外面走走这样。对，很简单的，对，很简单的，
过一个朴实的夫妻生活。
对，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平淡当中却又是觉得真的很幸福。
有时候平淡就是一种幸福，不见得说要很什么光鲜亮丽的方式，
对对对，
好像来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哦。
嗯，
是。那心蕊姐，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你都会说，哇，你怎么这么开朗啊，你好喜乐哦。你的个性一直都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还蛮容易担心的人，然后常常很多事情我会先把它想到最糟的状况，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一大堆的事情。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我的母亲她本身她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担心的人，我们好像从小就是很习惯在一个好像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先想很多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会很多的担心。但是我觉得在这几年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有被调整跟改变。
嗯，那你刚才也谈到说，其实跟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的妈妈还蛮有关系的，
是
因为妈妈本身是一个蛮容易忧虑的人。
对， 对，
那我想我们就从这个部分来带进心蕊姐你的生命故事。
OK，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因为认识了上帝，所以我的个性有了不一样的改变。那心蕊姐，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爸爸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妈妈比较忧虑，那爸爸呢？
爸爸我觉得他也算是多虑的人，但是比较起来妈妈更加的多虑。那我觉得我爸爸妈妈非常的疼爱我啦，因为我在家中是排行老三，是最小的，所以其实我从小是很被保护的，很被疼爱的。但是我觉得妈妈的部分我觉得她还蛮辛苦的，因为从小我的姐姐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常常爸爸觉得很难管教姐姐，那有时候这个压力就会落在妈妈的身上。甚至有一阵子姐姐比较叛逆的时候常常不在家，妈妈就得承担这一切压力，所以到后来我觉得她也是常常为这个失眠所苦。到后来她其实变得有点忧郁症的倾向，到2012年的时候，哇，那一次的忧郁的症状就还蛮明显的，整个让我们觉得吓一跳，那个是在2012年的时候发生的，想不到说她竟然会要用药物来结束她自己的生命。因为那一天就是妈妈在睡午觉，爸爸好像出门一下，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妈妈整个就是不对劲了，旁边发现很多的安眠药，对，后来就是送了急诊这样子。哦，那时候妈妈其实在医院里面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其实在这一个多月当中，妈妈的状况是她完全没有任何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回应，你说什么她都不会回应你，不会哭，不会笑，没有任何的表情。对于这样子的状况，我是很难接受，我不能够接受说为什么我的妈妈她会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从来没有认识过的妈妈，我会觉得非常的无奈无助。甚至我问她要不要什么，她总是没有任何的反应。一个月多月以来，我的压力也非常的大。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在病房的那个陪病床上面，我蒙着被子，让自己哭的时候不要哭得太大声，吵到隔壁的人。那我就蒙着被子里面在哭泣，在想到底该怎么办。这时候我突然想起，因为我的先生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告诉我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跟上帝祷告。那是我第一次跟上帝祷告，我就很简单的，我就说，上帝，我求你来帮助我的妈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求你帮助她。我真的很渴望看见妈妈她能够笑一下，她明天笑一下，哪怕只有三秒钟我都很开心。结果隔天早上我觉得非常的讶异，因为隔天早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是我只是看着我母亲，她突然对我笑了一下，大概就真的只是两三秒的时间。哇，那一瞬间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那是我一个多月以来终于看到的一个妈妈的微笑，同时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哇，这个上帝真的是听见了我的祷告，所以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其实对于上帝，我就只是觉得哇，好感谢，然后好开心。但是后续呢，我也没有再持续的跟这个上帝来求什么了。
心蕊姐，你会接触到上帝是透过您的先生，还是说在以前你有接触过基督信仰呢？
其实我觉得在从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左右，因为我的哥哥呢，他的国中导师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有一次打电话来找哥哥，哥哥不在家，他就说没关系，找你也可以。所以那时候我记得这位老师他就带着我来做个祷告，他就说 那你要接受耶稣啊，你要相信耶稣。可是那时候年纪还小，我根本听不懂他讲什么，但是我非常的乖，所以我就一字一句跟着他祷告完了。但是其实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其实真的要说跟这个信仰有比较深的认识，是在我记得2012年也差不多年底的时候，我先生去做了一个健康检查。那时候医生打电话来说他的大肠可能有一些问题。那时候我们非常的担心，就说要去做复检。好，那我那一阵子哇，每天担心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睡觉。那我现在就说你可以祷告啊，可是心情非常的乱，没有办法祷告。一直到复检的那一天，我在那边等他的时候，我终于就祷告了。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啊，如果你让先生是没有事的，让他非常的平安的话，那我下礼拜我跟先生去教会，我想更多认识你。当天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先生出来第一句他跟我讲的是，我们下礼拜去教会吧。因为那是我先生，他也已经非常多年没有去教会了。那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后来呢，就是到了教会，印象很深刻。我从教会的大门口，那个大堂的大门口进去的时候，光是走到位置上，我就不断的流眼泪，因为那时候正在唱着诗歌，我的眼泪没有办法停止的，一直流，一直流。我自己都觉得真是太糟糕了，怎么第一次去就哭成这样子呢？因为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一首诗歌刚好唱的，它的歌词是，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那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呢，里面在讲到说，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从神来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发生的这些患难。那它里面说，就是要我们知道，不管夜有多黑，那黎明总是会来到。对，那我觉得在这个信仰当中也是一样，不管我们现在你觉得你身处的环境好像一个黑夜一样，你看不到盼望，可是在神是永远都有盼望的。
所以那时候你听到这首诗歌，心里面特别感动，发现说我真的好需要耶稣的能力，需要耶稣的帮助，是不是？
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一方面我很感谢神，真的是让先生是没事的。另外一方面，在我的心里，我就是跟神有一个很深的迫切的求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姐姐她其实在她的婚姻当中，她承受了将近十年的家暴。那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庭当中是一个非常难解，甚至可以说是在人看来是完全无解的习题。因为呢，姐姐非常多次的想要报案，可是她担心爸爸妈妈的安危，因为她的婆家跟我们的家是离非常近的，姐夫是有暴力倾向的人，她担心一旦她去报案了，那家里就遭殃了，所以不断的也请求爸爸妈妈是不是可以搬家，让她可以安心的去报案。但是爸爸妈妈的观念其实非常的传统，所以也没有答应这样子的请求。所以姐姐就是不断不断的在这个婚姻的暴力下承担了非常多，甚至到后来几乎是危及了她的生命的安全。
是，
对，
你刚刚说爸爸妈妈因为观念非常的传统，是怎么样的一个传统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搬家呢？
一方面我觉得是他们觉得这个女生呢就是要听先生的话，然后再来一方面是觉得把事情闹开了就是会好像有点丢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后来在那个诗歌当中，我不断的这样子来跟上帝求的时候，后来在结束的时候牧师在台上就是请大家来接受耶稣。牧师问了说，有没有人要把耶稣这个礼物带回家呢？那时候我就是想，哇，那当然要带回家，因为他是可以帮助我的神，我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他，所以我立刻站起来表明我要接受耶稣。很奇妙的是，在这件事情过了一个礼拜之后，突然就接到姐姐的电话，她说她去报案了。哇，结果果然也真如预期的，姐夫就来家里砸破我们家的玻璃了。爸爸妈妈在很惊恐的状况下呢，连夜就逃到台北来了。 好像就是解决这他将近十年来永远都没办法解的习题，但是也很感谢神，在这个惊恐当中神还是预备了很多恩典。隔天早上我们就很快很顺利的帮爸爸妈妈找到他们非常喜欢的房子，就在台北就住下来了。对，然后姐姐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她到了一个安置中心，里面有教会的姐妹带她到教会去，姐姐很快的也接受了耶稣受洗了。对，
是感谢神，上帝及时出手的时候整个工作就非常的快，
没错，
不像以前事情一样拖了十年。
对，
结果祷告之后呢，一个礼拜之后就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是，我想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除了经历到上帝真的是能够解决我们困难的神之外，还有另外就是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经历那个信心的跨越。我知道其实说幸运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其实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是
您进入婚姻之后，在孩子的这件事情当中也是让你身心俱疲，
是，
可是也是因为这个孩子的事件让你很深的经历上帝的爱，是不是？
我想就是我其实刚刚跟先生结婚在前面三年的时候，我觉得还在一个婚姻的磨合期里面，也不会特别想说要赶快的有孩子。可是当我在2013年的4月我受洗之后，我觉得神慢慢的调整我，让我突然就是觉得啊，我好想要跟先生有孩子。那后来就是开始就祷告，结果在6月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哇，我就怀孕了。那时候非常的开心，觉得这真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礼物。可是呢，到了11月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这个有胎盘前置的问题，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我就流血，就是去紧急的安胎了。就我的理解，他胎盘前置医生的解释是说，他的胎盘位置是比较低的，所以很容易会有出血的状况，这样子。
会到流产的程度吗？
会，或者是造成大量的出血，而且会一次比一次更严重。
所以是不是如果有前置胎盘问题的朋友，他要常常躺着，
是，
他不能走路，是不是？
就是尽量减少活动，尤其是周数比较大的时候。
所以您那时候进去医院是周数比较大的时候了吗？
已经周数比较大，大概5个月了。对，
那时候不是就很痛苦吗？而且很恐慌啊。
非常恐慌，因为那一天突然发现的时候，但是后来进到医院，我也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反正因为我之前曾经看过就是有人胎盘前置，他就是乖乖的躺到生出来为止嘛，就没事了。所以我就想，好，没关系，就跟他拼了，就是能躺多久躺多久。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天的安胎的费用大概是一支 iPhone 的钱，对，那是要自费的，
上万块。
对，但是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好，没关系，就拼了，这样。那时候也蛮感谢婆婆也愿意支持我们这个部分。后来我们就是想说没关系嘛，就是这样子撑过去。没有想到其实安了大概2个多礼拜，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不停的呕吐，那很多个住院医生来帮我打止吐针，完全是没有效的。直到有一位医生来，他马上判定可能有问题，立刻就照 X 光发现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肺部的积水。所以在那个状况下，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立刻剖腹，然后救大人也救小孩。可是因为孩子的状况是5个多月，他的呼吸系统其实是还没有发展健全的，所以医生其实也先跟我讲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在非常慌乱之下就是去剖腹了。那后来因为孩子的这个呼吸没有办法健全的状况，在第三天其实孩子就离开了。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那时候我肺积水很严重，在加护病房里面我就是睡睡醒醒，突然那一天早上我在梦中，我好像感觉有一个人，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就好像在跟我讲一件事情，说你这个孩子他的名字要叫做恩佩，就是恩典的恩，丰沛的佩。他说这个孩子恩佩代表的是恩典丰沛。然后这个梦呢，我就突然就醒过来了，我也觉得很奇妙，我想也不错，那本来也在想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可是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孩子的状况非常的不好了。后来我就是出了加护病房，去到新生儿的加护病房，去把孩子抱在我的手上。那是我第一次抱他，可是也是最后一次抱他。 因为抱他大概就是三分钟的时间，医生就说他的时间不多了，大概就是要离开了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尤其在这个信仰其实才没有认识多久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子的患难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不理解，我们有很多的困惑，甚至于是愤怒。
而且你跟先生非常的期待这个孩子的出生，
嗯，
不只是你们夫妻俩的期待，还有包括你们身旁的家人朋友，
嗯，
他们都很期待迎接这个小生命的来到，可是现在迎接的却是他要离开了，
是
要比你们先走一步。
那其实当孩子走了之后，我觉得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是我对神很多的不理解，很多的困惑，很多的愤怒也好。所以那时候我甚至跟我先生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真是太可怕了。那个时候的愤怒真的是到了极点，也完全没有办法再祷告了。然后我甚至记得那时候在月子中心，我先生就是转到那个好消息电视台，那个 Good TV， 然后呢他有一段是有人在唱啊跳啊在敬拜在唱诗歌的那个过程，我看了我非常的生气，我马上大叫，就说唱什么唱，跳什么跳，你们如果像我一样经历这些事，你们还唱吗？你们还跳吗？所以那时候我非常愤怒的就要关掉那个电视。我觉得那是真的是对神的困惑愤怒在那一瞬间是完全的爆发出来的，没有办法祷告。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痛苦，但是一直到了我觉得很奇妙，明明是这么的气这么的愤怒，可是呢我记得因为孩子是12月15号出生的，然后到年底也快到了那个就是12月31号跨年的那一天晚上，我们教会呢每一年的12月31号会有一个跨年祷告会，会有抽经文卡的活动，就是让大家来领受上帝在这一年当中要跟你说什么话。那一天晚上我突然间我就是跟我先生讲说，我觉得好奇怪，我明明很生气，我明明很不理解这个神，可是我现在好想好想抽这个经文卡，我想要知道他要说什么，他有什么要说的。但是这件事情只有我跟我先生知道，可是因为在月子期间我们也不方便就这样子去。结果很奇妙的是隔天早上我们的牧者他们夫妇竟然来看我们，来看我们的时候竟然带了两张经文卡来，说让我们两个自己去挑选那个经文卡自己抽。我抽到那个经文卡上面写的是，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我当下就想神要我回到他的怀抱，因为只有回到神那里我才得以安稳。所以当下我是非常的感动的，到了那一天晚上我就是不断的流眼泪。
想不到就在那么关键的时刻，然后就抽到了那个经文卡。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就是说神给你那个感动，让你很强烈的想要得到他的话。
对，没有错。
我总觉得人在某些绝望的时刻真的是需要神的话帮助我们能够跨越。
对，
难怪圣经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没错没错，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后来这节经文怎么样真正带领你走出这个流泪谷？亲爱的朋友，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范星云的生命故事，来听听上帝怎么样帮助他走出他生命中的流泪谷，让如今的星云姐妹可以成为一个这么喜乐这么幸福这么健康的人，而且可以用他的生命故事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我们待会儿就继续来分享。
求你爱我，温暖我的心，求你领我，陪伴我，与我同行。当我软弱失望灰心时候，你叫我拥抱在你怀里，爱你，歌颂你生命。主，我属你，寻求你，渴望亲近你，单单注视眼 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是我患难中永远的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赐我能力使我站立，让我生命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范星云的生命故事。星云姐，基督信仰怎么样真实的帮助你走出这个孩子流失的时候那种痛苦？甚至你原本是非常愤怒上帝的，
是，
但是你后来却发现你体会了上帝的慈爱。
其实呢，后来在抽到这个经文卡过后，我就是流泪的跟上帝祷告，我说爸爸，我要回到你的怀抱里面，求你带着我往前走。那我记得在那之后的几天，我有一次就是哭，还是一样哭着问他说，到底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让我失去我的女儿呢？你来说说话吧。可是我哭得非常累了，所以我就哭到睡着了。当我睡着没有多久，我突然间好像非常清醒的，因为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你现在打开电视去看好消息频道。结果我就是按遥控器打开的时候，哇，我非常的惊讶，因为那时候是大卫鲍森牧师在讲道，他讲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说，我也曾经问上帝为什么要让我失去我的女儿。那大卫鲍森他说呢，上帝非常的怜悯他，告诉了他这个答案，所以他那时候非常的感谢神，因为他真实的知道上帝真的是所做的是最好的。其实神没有借由大卫鲍森直接回答我说为什么要让我失去我女儿，但是我却得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回应，就是我知道神在回应我，神他听见了我的每一个祷告，听见我每一句的对他的愤怒也好，或者是对他的哭泣，神都听见，所以他借由这样的方式，这么奇妙的方式，一秒钟都不差的方式在回应我。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震撼的。我想这种痛苦不是任何人的言语可以去抚平这样的伤痛，没有任何人的陪伴可以让你真的是可以走出这样子的艰难的，唯有真的是神在每一次的祷告也好，或者是在每一次读经的过程也好，我觉得尤其是在祷告当中，你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孩子，你就是在你的爸爸面前完全的告诉他你的感受，你有多痛，你完全的告诉他。我觉得很奇妙的，神借由这些我们所流出的眼泪好像也在医治我们。我觉得那时候让我再看到一节经文，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神的话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我觉得这一段过程对我们来讲真的就是像经过水火一样非常的不容易，可是神却说他要领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觉得在神里面是永远都是有盼望的。那另外一节经文我觉得也很受到安慰，就是神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各样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触动我的心的。
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后来陆陆续续身体也检查出了一些问题，我在想说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信心扩张的一个过程呢，让你更多的来经历到上帝真实存在，上帝真实陪伴你走过这一切原本会让你很担心很害怕的事情，也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在就是孩子离开后一个月，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是那个刚被打倒的人，好不容易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要开始撑起我们的手，开始慢慢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得到了重重的一击。因为我在做完月子之后，我回妇产科回诊，回诊的时候医生的表情非常的非常的糟糕，他就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东西，你的卵巢长了一个东西，我高度的怀疑它是恶性肿瘤。
你那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好像被判死刑的感觉？
有，非常的害怕。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就在医院的诊间外，我们听到这消息我们是抱头痛哭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说怎么好像这样的一个患难刚过，我们又要再一次面对这么艰难的挑战了。哎，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很感谢神，我们在后来又陆续跑了两家医院再次的检查，感谢神后来这个是良性的肿瘤，后来我们就是去开刀了。但是即使知道是良性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还蛮煎熬的，因为我们一直期待这个肿瘤它会消失啊什么的，可是发现没有，因为每一次回诊医生都说又变大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还是去把它开刀了。可是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像我说的，我是一个很容易担心的人，我会担心啊，这个手术到底要怎么样之类的，就很害怕。但是我觉得后来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神就慢慢的让我越来越放心，一直到要开刀的前一天，我印象很深刻，我到医院去办了住院手续，办完之后我就跟医院请假了，我说我要出去开开心心的来吃一顿，然后来回到病房开开心心的来读经祷告。我觉得神就是在那一刻把他的平安，把他的那个喜乐放在我的里面，让我们的喜乐是超越这个环境，超越我们的困难的。对，
是是，我特别喜欢你说的这句话，神给我们的喜乐是超越这个环境的，
是
那是一种不被动摇的喜乐。你那时候是在单独的病房吗？还是你旁边有其他的病人？
哦，我那时候是住双人房，我旁边有一位阿姨，她是也是一样跟我一样隔天要开刀的。
你的状态应该跟她很不一样吧？
对，她的状况比较严重一点点，然后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就是有聊天聊一聊，后来我就跑过去跟那个阿姨祷告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感谢神，让我在那个时刻还能够跟隔壁的人来祷告，我就觉得这是神给的一个喜乐在我的里面。对，
好像原本按着你本来的个性
是
不太可能会做出这样的行
动。对，我可能会前一天晚上可能会哭，一直哭吧，对，然后很担心吧，
就是，
这样对，
是，然后一直去想说怎么办，那个开刀顺不顺利啊，想到最坏的结果。
对，真的
是。但是你觉得当你认识神了之后，这个想法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是一个你可以把你的重担交给神。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很习惯的想会怎样会怎样，可是其实到后来像我就是觉得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即使再怎么难你都知道你有一个最坚强的靠山，即使再怎么难你都知道这个神是可以在你觉得看似没有路的时候来带领你走出来的。
当人在面对身体病痛的时候，那是特别煎熬的，好像之后又出现身体的异状。
哦，对，真的是非常的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那时候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好像我记得隔不到三个月左右吧，有一天就突然自己在就是洗澡的时候发现，哎，乳房好像长了一个硬块。哇，那天晚上非常的惊讶，第一个想法是怎么又来了啊，非常的害怕。 等到我记得先生那天参加教会的活动，本来一回来非常高兴的跟我讲了一长串，然后我也自己本来想说不要影响他的心情，我就先不说了。可是真的到睡前要两个人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大哭了一场，我就说怎么办，又有事发生了。对，然后在那个过程我们啊，就是又很艰难啊。我觉得虽然说知道依靠神，可是当事情真正来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恐的。但是也是在祷告当中不断的来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啊，在这个艰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过得去。那后来也感谢神，经过这么惊险的这一波，但是感谢神后来找了几个医生看是良性的，然后所以也就过关了。所以很感谢神，我觉得每一次神好像都是在把我调整的越来越要依靠他，不要自己想说要怎么办怎么办。对，我觉得这是神在教导我的一个功课。对，
是你现在可以用这么开朗的笑容讲这段的经历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
是，
但我知道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很害怕，
非常难熬，
否则就不会在丈夫面前大哭一场。
是非常的难熬。
我突然想到刚才欣云姐你有分享到一节经文，那节经文就是说神会帮助我们，
对，
让你可以用你的生命经历来去帮助其他有遭相同患难的人，
是
让你的生命故事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激励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同得那个激励？
好的，我想就是其实神给我这一段经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是非常的感恩。因为当你真的知道那个经历过那样的艰难之后，你可以去理解在经历这些患难的人他们的心情，你会理解他们在那个时候对神的愤怒，或者是很多他们的想法。例如说后来我们就是服侍了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12岁那一年突然发现是罕病的。我前后去探访了这个孩子三次，这对父母因着他的孩子非常奇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像天使一样，这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个信仰，这个孩子主动的要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者什么的，喜欢听诗歌，甚至在他要临走之前，他其实告诉医院的这些志工们，他说他知道他会去哪里。孩子在医院受洗的那天，爸爸妈妈也一起受洗了。对，那他们受洗没多久，孩子就这样离开了。对父母来讲是非常没有办法理解，很煎熬的。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呢，其实我觉得人的安慰是很有限，但是我们就是与他们站在一起，倾听他们一切的想法，然后告诉他们我们经历过的，告诉他们我们如何在这个艰难当中，我们是紧紧的抓住神，让神的爱亲自来安慰我们。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一个倾听。
是，我知道其实你们夫妇帮助过很多人，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一对夫妻好像还有其他的，也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好吗？
嗯，就是透过教会的姐妹认识一个她，因为这个姐妹她是一个医师，她有一个病人其实年纪还蛮轻的一个女生，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她孩子才六个月的时候，其实她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那这场车祸让她面临截肢，所以对他来讲，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事情，是非常的痛苦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是一起去探访她。那其实她在这个医院的治疗过程当中，她有非常多的恐惧，非常多的害怕，觉得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她觉得当她跟她的家人或者朋友们讲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好意要安慰她，所以大家可能会跟她讲说就不要这样子想，或者是说没事啦，过了就好了嘛，要不然要怎么样嘛。对，其实这些话虽然安慰的人是好意，可是对听的人来说是非常的痛苦的。后来当我去跟她分享说我其实在医院的过程当中，在加护病房的过程当中我有多害怕，到后来的开刀，这整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心里的忐忑，我就是这样跟他分享的时候，所以当他来跟我叙述这些的时候，我就是接纳他的恐惧，接纳他的害怕。 后来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他后来传了一个简讯来告诉我说，他觉得他有被了解到，他觉得第一次有人可以了解他，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可以去安慰到另外一个人。
听星云姐分享这几个故事的时候，一直不断地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让我有过这样的生命经历，能够去帮助别人。但是我知道当自己真的是走在那个患难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心里面的确是很痛苦，
是
很多时候人会想要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会让我遭遇到这些。
对，
特别是可能有一些的人对信仰上有些迷思的，会觉得说信了耶稣应该就是一切很顺利啦，但怎么您信了耶稣之后就开始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
是，
你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会问这个问题的人。我在面临这一串的时候，有时候会，那时候我会问我先生说，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不幸的人，他们过得非常的一帆风顺，都没事啊，那怎么我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那个时候对信仰会有质疑，但是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在那个质疑当中，你会因为质疑，你会更想要了解这个神，你会更深的去经历他。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只有不断的一颗要寻求神的心带领你可以往前。我很喜欢有一个基督徒作家杨菲利，他说到一句话，他说人喜欢问为什么，但是上帝要的是我们完全的相信他。那而且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信仰，我觉得都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明天，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握明天，甚至下一秒钟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可是我们能掌握的是什么？是有一个神，他会一直的陪伴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这个信仰最宝贵的地方，因为你知道不论你身处在高山，身处在低谷，你都知道这个神会看顾你。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在低谷当中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陷在泥泞当中的人，你没有办法往前走了。这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天父就是把我们从那个泥泞当中抱起来，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或者甚至是把我们背在他的背上，然后带领着我们往前走。我真实的经历到在这个信仰当中，神这样子的陪伴，神这样子的带我们跨越很多的艰难。
是，我感受到你现在就是被上帝的爱所大大的充满，
是
才能够用这么一个开朗喜乐的心来分享自己的故事。
是，
而且你也把神的爱呢带给你身旁的人，除了去服侍你身旁的这些有需要的人之外，我知道其实您跟您的丈夫也是不断地向你们的家人来传福音，
是
来见证上帝的荣耀。
是
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谈你们如何把神的爱分享给家人，怎么样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重新的用神的眼光，用神的爱去爱你的家人？
我觉得在认识神之后，神会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看待同一件事情。以前看待父母亲的时候，对于他们这些想法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想呢？可是其实到后来你会去怜悯，你会想说哇，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有多痛苦啊，他们一方面经历他们自己也很恐惧，一方面又想救自己的女儿，可是一方面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所以其实想一想他们那个过程是很煎熬的。我觉得神，当神把一个怜悯的眼光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别人很多的不容易，进而能够理解人家跟我们的不一样。那我也很感谢神，我的爸爸呢，爸爸妈妈他们跟我是不同信仰，可是他们也非常的欢喜我是这个信仰的。我记得受洗的时候邀请他们，他们是全员出动见证我的受洗，那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感谢神，他们也很支持你，
是
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星云姐，我知道说其实面对姐姐的这个家暴的事件呢，姐姐的前夫其实带给你们家庭有很多的为难，
是
恐惧啦，
是
恐吓啦，担心害怕啦，那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呢？
我觉得其实在多年来，当我知道我的姐夫会向我姐姐家暴的时候，或者常常要打电话来就是 恐吓家里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恨这个人的，很多的不理解，很多愤怒在里面，包含到后来为姐姐祷告，然后姐姐也到了安置中心，可是我心里对她的这个怨恨还是一直在的。我觉得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好生气。真的，那时候的想法是，我巴不得你出什么事。对，那个时候的想法的确是那样子的，
希望他消失。
对，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多很不好的想法都在里面。可是我觉得神很奇妙，当姐姐到安置中心之后，我因为先生是基督徒，所以家里有圣经，可是我之前也从来不会去翻啦、啊、但是后来那时候我就突然的想要翻了。结果呢，那一天当中我翻了好多次圣经，每一次翻到都是有关于神要我们去饶恕人的经文啊、就是说神说要我们为那逼迫我们的来祷告。从那时候开始，我神就是在提醒我，在教导我。当然我觉得第一次要为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的时候，你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疑问，你会说明明就是他的错，为什么我要为他祷告呢？可是我第一次愿意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我是流着眼泪祷告的，我求神来帮助这个人。我觉得那个流泪，一方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不甘心，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在那个不甘心当中，你又同时的知道说，其实你也是一个被神饶恕的人，所以你想到神是这样子的饶恕你的时候，你也会愿意把那样子的饶恕来给人。
你怎么会体会到你也是被上帝饶恕的人？
是
因为我总觉得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看见的是我自己真的是很惨耶。
对，
为什么身旁的人是这样子对待我？
嗯，
比较困难会去看见说，诶，其实我的生命也有问题，是需要去改变的。
嗯，
又或者说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也看见了自己的罪。
嗯，
觉得基督信仰怎么帮助你？
我觉得是很奇妙的，有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或者是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神会提醒我一些事情，提醒我包含说我心里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例如说今天谁得罪我了，我可能里面就开始想，哼，真希望他怎么样点点点点点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被神提醒的。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的罪，不是我们如果要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法律来讲，我觉得我是个好人啊，我哪有什么罪呢？可是其实圣经里的罪是指达不到神的标准的都是罪，包含外显的行为，包含说我们内在的思想。越来越认识神之后，我觉得以前不觉得怎么样的事情，我现在会觉得啊，这真是不好。光是有那个想法，希望别人发生什么事情或怎么样的，有一个报复的意念，或者是对人有一些愤怒的那个想法在里面的时候，不饶恕在里面的时候，我都觉得啊，那这个真的是神不喜欢的事情。但是神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说他不爱我们这个孩子了，这个就是神对我的饶恕。所以我觉得当神这样子让我看见我自己是一个需要被赦免，需要被饶恕的人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们同样的有一个天父的心去饶恕人。
是，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让人感动耶。
是很难，我觉得是在很多眼泪当中学习的。
是，你刚才也一直在见证里面谈到你们夫妻两个人一起来走、
嗯、
一起面对困难，然后一起依靠神。
是，
在你们的婚姻里面可以很深的去感受到那个基督的爱在你们当中保守你们、
嗯、
扶持你们。丈夫他是什么时候接受主的呢？他跟你是同一天受洗吗？
哦，不是，我的先生其实他在大学时代他就已经接受主了。那他会经历主的过程其实还蛮奇妙的，因为他的高中的好朋友呢去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的团契，他那时候一想这一定不太对劲，我要来拯救他。因为我先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在高中大学时代把所有宗教的书哲学的书全部都研究过了，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那所以他觉得抱持着一种要拯救他朋友的心态来到这个教会里面，结果没想到啊，神的爱触摸了他，然后也看到这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他自己也就是这样子接受耶稣。只是到后来包含到工作啊之类的，其实他慢慢慢慢的其实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逐渐的疏远的。后来也因为其实我先生真的没有很积极传福音给我，只是我觉得神在当中自己来动工的，因为他叫我要祷告，然后我经历了这一些，那先生也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神的作为， 真的是超过他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部分。
我记得那个时候先生要你祷告，就是因为他发现他有便血的一个情况，
对，
需要再去医院再重新的复检，
对对对，是，
所以他就说如果健康没事的话，那我们就这个礼拜去教会吧。
对对对，我觉得神也是把他就是再带回他的身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得经历一些困难，一些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超越人所能够去解决的这个难题，我们才会真的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
是，
你会有这样的体会吗？
我觉得其实会耶。我觉得有时候人总是用尽了自己各种的方法，然后最后我们才跟这位神求助说，我没有办法了。像之前很难过的时候，你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安慰你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说我需要你。在这当中我就真实的经历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我的先生也看到这一块，包含他以前觉得哪有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半夜起来看 Good TV 然后就是这么样的一秒不差的事情，在他的理性里面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的。可是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神也透过很多的事情让他越来越能够知道神真的是超乎我们所理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心云姐，我真盼望您的生命故事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来经历，当他们听见你的故事的时候，这样的祝福也能够降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是，
我想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已经快要进入尾声了，是不是能够透过你的分享，透过你的鼓励，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想我要鼓励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当你如果正身处在一个很困难的里面，不知道你的难题是什么，也许你觉得这个难题在人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解决了，然后你觉得完全没有出路了，请不要放弃。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还没有邀请过耶稣进到你的生命来，你可以向他祷告，邀请这位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也进入到你的难题当中，依靠着他，我相信都会有出路的。因为神说我们呼求的时候他就应允我们。那我觉得另外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了，你同样的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你同样的也在面临一些很不容易的时候，同样的不要放弃，因为知道神对我们怀的意念都是良善的，不断的寻求他，我觉得就是在再怎么艰难当中，永远相信只要你跟他求，他永远都会带领你走出这个流泪谷。
是，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是神所说的，他说我所赐给你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我想在生活里面真的有很多的艰难，
是
时代非常的动荡，
对，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若有一个完全不动摇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在凡事上都有指望了。
是，
今天非常的感谢范馨云姐妹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宝贵的生命故事。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我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每一次透过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让我们再次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什么样的人可以跨越苦难，拥有真实的喜乐和平安呢？一如觉得喜乐真是上帝赐给人在苦难当中的解药，可以使我们在患难里面生出盼望来。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位饱受苦难试炼的人，他是耶稣的门徒保罗。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他写道，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的来宾范星云说，在无法面对孩子的过失，忧伤又痛苦的时候，他却经历了上帝奇妙的爱，因为这份爱带给他喜乐，帮助他面对后来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而每一次的跨越也让他对上帝更有信心。他不再忧虑自己的人生，他走出了忧虑，他成为了信心十足、喜乐又开朗的人。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日正生活在一个苦难的时代，近年来的天灾人祸特别多，特别的厉害。苦难既然是难以避免的，倘若我们身在其中，我们又如何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呢？因如真的盼望邀请你打开心门，来接受这份从天上而来的救恩。在约翰福音第六章47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信靠耶稣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有永恒的平安和喜乐，而且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失去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范星云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而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明白耶稣的救恩，我欢迎你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来帮助你循序渐进认识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那么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范星云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线上收听我们所制作的各类型节目。当然如果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来奉献，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了解相关的讯息。节目最后，非常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一如在这里祝福你，成为蒙上帝祝福的人，有真实的喜乐和平安哦。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生命不稀奇。